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今天，哎，有点违反照例，是由我来主持啊。但是两位老朋友都在啊，首先是王老师，
哎，大家好。
还有李俊老师。
大家好。
今天其实就是想换换口味嘛，对吧？也是由我来主持，因为李俊老师说每次都是他主持，这个今天呢这些话题感觉好像。我好多都是我发起的，或者说我想有聊的，那就我来主持。但是呢，第一个话题就也不算是话题吧，首先是一些新闻的回顾和点评啊。我们可以简单聊一聊，然后再进入我们的主话题。第一个呢是前2天吧，大概是1周多以前的时候，比亚迪发了封邮件给他的供应商，然后就类似于就是说。请你们认真的考虑如何降价，至少降10%啊，也不叫至少降10%吧，反正就是我们的目标是10%。然后呢，你们自己努力挖掘自己的潜力什么什么的。然后呢，这封邮件呢就被曝光到网络上了，然后就引起了非常多的抨击。其实我不太理解两件事情啊，第一个是我不太理解这样的邮件是不是正常。第二个的话呢，是我不太理解网上的这些抨击是不是正常？先请两位讲一讲。
以我所知啊，这种要求供应商降价，或者稍微委婉一点，建议他考虑降价，其实这个是不算很特殊的情况啊，它是时不时就会发生的。因为制造业企业嘛，它的很重要的成本来源或者它的利润的那个公式里面。供应商的价格就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儿啊，甚至应该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块了。除了那些非常特别的科技创新所带来的一些全新的产品，那些单列，一旦它的产品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生产和销售周期的时候，那么供应商的这个价格，包括品质等等啊，这些东西可能就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利润的参数。那我不清楚具体比亚迪现在他在做的这个是哪个领域的，但是我可以理解，因为这样的公司每年在某个阶段，可能就是目前这个阶段，他要做下一个财年的很多规划，它里面一定会去各个地方去挤利润啊，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情况。然后他发现，哎，这个地方有空间，或者至少他认为这里有空间。他认为有空间，有几种可能性。一种是他已经掌握了一些更廉价的供货渠道，而且他觉得，对他的整个供应链没有太大的影响，就他已经知道这个是可行的，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可能性是他面临着很巨大的压力，他必须把这个压力分解到他的商业供应商里面去。那么他不知道能不能做到，他也会强制大家去做，因为我要倒霉，我先要压榨你们嘛，我有这个一定的市场议价权的情况下，我就要去影响这个，这两种可能性都是有的。然后他会提出这样的一个 offer，就是大概要求大家开始去想这件事情。那一般来讲，甲方为大嘛，你上游供应商，除非你这个供应的原料是非常的特别，难以取代。否则的话呢，你多少都得考虑你的大金主他提的要求。那不论是我刚才说的哪种情况，他最后都会有两种结果：一种是成功了，就是上游顺从的就答应了，由于各种原因，一方面是他们也找到了降价的手段，这个整个行业的可能它的价格就在往下降，那你也只能跟进了。第二种可能性就是，虽然你很不情愿，甚至上游不得不割肉。损失一定的利润，但是他不想丢这个单子，他也只能这样了，就是被压榨成功了。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另一种可能性就是他这个提议会失败，这个也不出奇。有的时候建议降价大家都不降，他也没辙，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比如说上游非常强硬，他也是市场垄断者，你离开我这很难补齐这一些的原料的话，那他可能也很硬气。但一般来讲，如果我们相信比亚迪的基本的技术和商业判断的话，那不至于说有这种情况，就是我认为你能降，但是实际上对方很强硬，根本不降，这种可能性其实不是特别大了。所以简单的说吧，就是这种信件或者这种做事的模式不算特别罕见，也谈不上有什么道义上的负担。我们互联网公司比较少这种，就互联网公司，因为它不是制造业企业嘛，它的上游供应链其实没有那么的大，但是其实现在慢慢大的公司也会有了，比如说云服务， 云服务可以看作是很多互联网厂商的上游供应链，但是云服务，如果你这个下游的这个互联网的这个企业非常大，那你对云服务厂商也会有一些议价权。但为什么互联网这里这个不明显呢？因为中国目前还健在的几个大的云服务厂商都比它的下游要更有话语权，所以整个供应链是个很复杂的链条了，最终还是取决于供需关系。谁在供需关系上相对比较强势，那他就会有一些发言权。所以从这个逻辑上来讲，这个事儿本身我不觉得它有什么很特别啊。那网上有什么奇谈怪论呢？我好像也没关注这事儿。老庄可不可以说一下，就是有哪些奇怪的，你觉得比较难以理解的评论？
简单的说就是上升到道德评价，就是把这件事情上升到一种就是压榨供应商这种恃强凌弱这样的一种说法，这是一种倾向啊。还有一种倾向当然就是反贼的说法了，就是你看到没？看到没？比亚迪，你以为你号称自己有什么科技，有什么竞争力，有什么什么，无非还不是靠压榨供应商来的吗？这也是一种，就当然也有人去批评了，就是说啊，你知不知道比亚迪每年在科研上面投入多少，每年在技术上投入多少研发？但不重要，不重要。你看没，他就是个坏人，那就是一个已经具有垄断性质厂商才会有的嘴脸，反正大概是这样的一种主流的批判倾向。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认为，任何时候这种都是。压榨供应商都是属于一种自杀型的行为，因为这是破坏了整个生态的。反正怎么样。
听下来，这个我觉得有一些很常见的一些谬误啊，比如说，压榨供应商是不是一定就是自杀行为？是不是一定破坏这个行业的生态？这个就好像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离开剂量谈毒性，那一定是耍流氓。
对。
关键看你压多少。假设你强迫上游都处在一个亏钱或者接近亏钱的情况下的话，那这个当然对生态是不好的。但是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在上游厂商里面，有一些厂商掌握了更先进的生产力，它可以以更低廉的价格去供货，只不过它现在的份额很小，它是新技术。那这个时候，下游的厂商说我就是要压价格，那这些新的工艺啊、新的原料或者部件，它就会有在市场上去尝试的可能性，这个反而对生态是有利的。所以一定是要看具体情况的了。当然有一种极端的情况，就是下游的厂商就是借助垄断地位在。把自己的成本分摊到上游去啊，这个当然是会有些问题。但这种情况呢，其实供货商是可以申诉的，就是他可以去有关部门，比如商务部，他可以去投诉，就说我们这里的什么什么的这个厂商啊，利用他的市场垄断地位，在扰乱我们这个供应链的市场，从价格、从标准方面。那这个理论上，如果真的是到这种程度，它的垄断危害了整个行业的健康的话，那有关部门它是有责任要去查的，就是我们首先要理解市场的本质就是贪婪和赢家通吃的，这是市场经济的一个规律。比如说你的影响力足够大了，那你就是要利用这个影响力去扩大你的利润，这个时候它没有什么道德可言，它最终就是导向赢家通吃。那么怎么去抵抗这种可能性呢？就是要有一定的市场监管。包括像目前比较发达的国家，还有像中国这种已经很庞大的市场和商业体系里面，都有非常强硬的反垄断的一系列的措施。当然，实际在操作当中，反垄断永远是有些难题的，因为它很多情况下会各种因素特别复杂了，就是你判断不太清楚。像最近不是美国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垄断的事情，就是司法部正在谋求让 Google 拆分它的 Chrome 浏览器这一块儿。这个如果成立，最后真的执行了的话，那对整个行业也是有很大影响的。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呢？大家普遍会认为是会正面一点啊，就会增加这个市场的活性。那回到像比亚迪这种的话，比亚迪现在它在目前造车市场上面，它是绝对的 number one，但它并不是绝对垄断地位，就是所有其他的那些新概念车的，它仍然加起来是有足够的一个份额的。那这个时候，他如果有很过分的垄断性的行为，那逻辑上是可以去申诉，去谋求自己的合法权益
这个话题咱们就差不多先聊到这儿。
的。
再下一个话题呢，其实也是最近非常热议的，就是琼瑶女士，在台北的这个，有很多人说不愿意称之为自杀，但事实上就是用普通定义来说，她就是自杀了。然后呢，是因为估计是因为就是不愿意活得没有尊严吧，然后就反正就是自杀了。然后其实我们会想聊这个话题呢，是首先就是关于琼瑶的小说还有电视剧，就想先问问两位，就是说你们在年轻的时候读过没琼瑶的小说、电视剧什么的，看过电视剧或者是读过小说没？
我是完全没看过他的书啊。
完全没看过，
电视剧，我想想看啊，《还珠格格》看
应
了
该
第
是
一部。
躲不掉的吧？电视剧
对
应该
的，
是
对
躲
的，
不掉的。
电视
对
剧《
的，
还珠格格》看了第一部，而且说实话也没有特别的感觉了，就确实不是我的菜。但是这个人你是不可能假装不知道的，他的名气实在太大，影响力实在太大了。
我们那个时候我记得还是挺清楚的，对，就是那个时候还在上本科，整个一条街都在放他的电视剧，对，
对。
那小说估计是没看过，我估计可能至少我们这边看的应该不会太多，但是那电视剧还是非常火，包括电视剧里面的各种主题曲呀、
对，
角色呀，对吧？这个也是挺很出名的。
对，就你走到哪都能听到里面的主题曲，
那应该说还是我还算看得多一点的，我还是看过好多本琼瑶的小说的。
哦，那你这个可以的，
就我比你们两位都更文艺一些，虽然都是理工男，但是我可能更文艺一些。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
而且就是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哦，就是因为我跟我老婆两个人都是非常喜欢看小说嘛，而且就是当初谈恋爱的时候就一直会两个人就是一直聊啊聊聊啊聊聊各种各样的读的书，两个共同的爱好，一个就是我们都非常喜欢看金庸。然后我老婆是这个大学毕业工作第一年的第一个月的工资，就拿来买了一整套金庸全集。然后呢，家里还有好多本琼瑶的小说，就是到这种程度。然后我们俩当然会聊很多的这种相关的事情，但是又过了好多年之后，再回过头来，就发现琼瑶的那些书还有电视剧已经没法看了。甚至都无法理解当年的我们为什么会那么喜欢看那种小说。最近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又一个视频，短视频在网上流传，就是类似于就是拆解当年的琼瑶小说啊，或者是拆解当年的琼瑶电视剧。说你们有没有想过当年那些剧情有多雷人？你们都无可想象。就你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但是一回忆起来说，天哪，我们当年竟然是津津有味的看完这些电视剧的。比如说有一个例子，最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叫什么《水云间》，
听
也是
过。
琼瑶的一部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里面有一个女二，就是第二女主角吧，她其实当时是有六个男朋友，而且六个男朋友都还互相认识，有。经典的电视场景是这样的，就是那个女二，就是跑过去，就是那一排男的站在那，他就一个一个的亲过去，每个人在脸上亲一下。那大概的意思就是我爱你们每一个人，哇，真是。然后后面还有一幕是这个女的到医院里面去生小孩去了，但是并不知道是谁的小孩。那六个男人就在外面站成一排。然后听说孩子生出来以后，六个人都喜当爹，高兴得不得了的抱成一团，庆祝。我真是无法想象当年的电视剧怎么都能够拍得出来，而且还能够放得出来的。
能过审，
对，竟然还能过审。这背后的价值观和这种就完全是无可理解。不可理解的，但还有一个经典台词，可能大家还记得，就是什么啊？你只是断了一条腿，那个谁谁谁都已经失去了爱情了。
这已经成为一个经久不衰的梗了。
对，但是当年我们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啊，我们当年是觉得哦，对啊， 是啊，这个他都已经失去了爱情了，这个多重要啊！类似于这样的，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回忆起来，可以理解为就是，其实当年我们中了很多的这种是非不分的毒，所以到了现在已经有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后，才会觉得当年那些东西无可理解，也无法接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两位现在还有没有回忆起来一点，就是琼瑶的，或者说当年的电视剧啊、小说啊什么的，还能回忆起来一点不？
我可以啊，其实就是，甚至我们那边有男生也是哭得稀里哗啦
嗯 是，
的，
那还别说我们的父母，真的，我们在同一寝室的，他就看完了，他就哭得稀里哗啦的。因为那个时候好像这些活动也不足够丰富，对吧？你除了上课，然后看看一些闲书漫画，对，那电视剧好像就这些还是流行的，而且大家也有那种从众心嘛，对，确实聚集的一起去录像厅，对，我还记得比较清楚，那个时候录像厅也是一个非常流行的，对，大家一起去看，而且是深更半夜还有通宵啊。这个也是当时的一个现象了，对。那现在其实网络发达了以后，我估计就这种多了。正好最近和我们小同学也出差，我也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博士在这个年龄阶段的，现在普遍还是知道像琼瑶，包括相关的一些小说的。硕士基本上就不知道了，包括《还珠格格》这些东西。好像就没，他们就没听过了，我感觉这也是一个时代的一个烙印吧。
琼瑶，说实话，我除了知道这个人，然后很佩服他，觉得他在他那个赛道上能够走到绝对的 T0 级别，这个肯定是很牛逼的。除此以外，别的说实话真没太多感觉，因为就他的作品，我属于从一开始就看不下去的那种。但是我想说的是，人的口味啊，真的会变的。其实跟琼瑶在同一时代的，对我们整个大中华区啊，不光是大陆地区的通俗文学有深远影响的，我印象中比较深刻的几位啊，金庸、古龙、琼瑶，然后更晚一点的黄易。我在我初中的时代开始大量的看金庸。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大概一个学期左右的时间里面，把金庸当时我能找到的所有都看完了。然后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啊，在我们的小朋友圈子里面就有两派人了，一派是非常推崇金庸的，一派是非常推崇古龙的。所以我也去看过一些古龙的，然后在我的中学时代，我是看不下去古龙的作品的。其实我觉得他的语言怎么这么奇怪？一句话就一行，然后有些章节就没头没尾就结束了，是吧？古龙的作品里面经常这种情况，然后有些书写到后面就没了，我忘了是哪一部了。然后他的那里面的人物也比较怪，就不太符合我看完金庸的那种侠之大者的那种价值观，那些人感觉乱搞男女关系，
就是
然
耍
后，
酷，
对，然后后来呢？等我到上大学的时候，哎，我就开始有所变化了。那个时候呢，就金庸的呢，我变化不大，我仍然觉得他是很有文学素养啊，历史也很清楚，作品也很大气。尤其是他有些东西正好戳中我的爱好，比如他在《天龙八部》里面有很大一个篇幅在讲下围棋的事儿，这个我也特别喜欢。我甚至到处去钻研那副棋谱到底真的存在吗？后来你别说，我还真找到了一个，就是日本很出名的一本书，叫《发样论》，里面全都是死活题。有一道题真的是有一个全局型的一个大的死活题，那个死活题第一步真的是要把自己搞死一块棋，然后在全局里面能够翻盘。
可以可以，
还真给找到了。
当然我不知道金庸是不是受这个启发，但是真的跟那个描述很像，所以就是事实上存在这样的死活题，这样的谜题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对金庸仍然是非常的欣赏，但是呢，我可以看得进去古龙了。原因有二，第一呢，我突然悟出来了，我觉得古龙写的是侦探小说，不是武侠小说。 他的主要的那些人物，尤其是他最出名的那两个啊，楚留香跟陆小凤，其实都是私人侦探，就是以破案为主的。然后第二个原因呢，是我当时信息面广一点了嘛，开始知道哦，古龙他的人生跟金庸完全不一样，他是真的浪子，就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虽然有些东西我不一定认同，但是他也有他的洒脱，所以他的作品我就可以看得进去了。然后再晚一点，大概我20几岁的时候，大学毕业以后，哎，我开始慢慢的觉得金庸的作品里面也有一些我不太认同的东西了。就类似这个过程呢，就很有意思。这是我一个人啊，不是很多人不同的口味，不同人不同口味很正常，对吧？我一个人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面就有了相当大的变化，所以我就很好奇的是，假设我们考虑一代又一代人的话，他的品味变化是不是会更加明显？另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黄易。黄易其实我个人觉得他应该算是现在网文的鼻祖了。是网络
那
小
是，
说的最
是
早
的，
的鼻祖，包括什么穿越啊，然后那种，其实黄易有点上承古龙的那种味道，他的文字也是比较凌乱的那种，但是他的想法，他的很多设定啊，完全跳出了原来经典的武侠小说的那块东西，所以他会给你一种很新奇的感觉。从什么《寻秦记》啊，《大唐双龙传》啊这几个，就当时没看过这种设定，就会觉得很
对，
特别。
对。
然后后面网文就铺天盖地的来了，对吧？所以我很好奇的是，比如说老庄的儿子，那是00后，对吧？王老师的孩子，那是10后，他们还会看这些东西吗？他们看到金庸的作品，或者琼瑶的作品，或者古龙的作品，还有现在的不同年代的网络文学作品，他们到底是怎么一个感受？还是说现在的小孩其实已经大量的只看短视频，不看文章了？这是我比较好奇的点啊。
这么说吧，我儿子我不知道算不算典型样本，他很奇怪，他很多
一
时候
看你
他
都觉
甚
得很
至，
奇怪了。那就
不，
不算了。
这个奇怪是这样的，就比如说像我因为很早就开始看电子书，然后呢我就会说，哎呀，我们家里面不要买太多书了。能找到电子版的，尽可能的看电子版，这样否则的话，家里这个书都堆得放不下。但是拿这个说法跟我儿子一说，我儿子说不要，他觉得看纸书才有感觉。
哇塞，这个非常复古啊。
对啊，这是一个复古，还有一个复古是，就是他其实会跟着豆瓣的评分来读书，就是说。他会顺着豆瓣里面的高评分的书，然后一本一本的去找来看，然后读过去。也因此，就是他后面就是我们给他，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给他推荐的书没啥用，他就听我们的。但是呢，他自己在豆瓣上面找到评论了，说哎，这个评分蛮高的，他去看，也看的也挺有味道的。比如说他看了余华的书。看了史铁生的书，看了那个叫啥，毛姆的书，就是什么月亮和六便士啊什么的，他就找来看。所以你很难理解，就是说他的算不算是一个典型的这个当代00后的这种读书的风格？我不知道，我无法判断。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也读网络小说。前段时间他还推荐我了一套这个网络小说，反正说很好很好的，是在番茄小说上面的一套书，然后我也读了，确实非常好。就这当然也证明我的口味还是很广的，就是
对，
他
你
喜欢
是
读的小说，他
这
喜
一点，
欢
我
读的
觉得
小
你儿
说
子跟你一样，都是属于很包容的，就各种类型的都看。
对。反正他推荐的网络小说，我读了以后也觉得，哎呀，确实是非常好。然后他最近又推荐了我读另外一套小说，我还没来得及看，叫什么《十日终焉》，是在这个番茄小说上面常年排名第一的一部书，我还没看，但是回头可能还是要看一看。就这个对我来说确实是一种好奇，我也想了解一下到底他们喜欢看的是啥书。这样聊了以后呢，也可以增进对他们这个年龄的小孩的了解。以后也有的话题聊，
我感觉啊，虽然我没有去做这种 field test 什么之类的， 但是我从网上看到的一些明显年轻人的发言，比如我泡 B 站，那 B 站很多评论里面都有一些年轻人，B 站有很多那种读书的节目，其实挺多的。看他们的发言，我的感觉，你儿子这种行为模式啊，可能不是一个很特别的模式，在年轻人这一代里面，可能挺常见的。就是他们第一不会说跟着父母或者老师的推荐走，甚至也不会跟着同学的推荐走，他们会跟着网络推荐走。这个行为模式，我觉得是挺普遍的，而且有它的合理性，这是第一个点。但是不同的孩子会有差异，比如你们家娃跟着豆瓣的点评去走，这就不一定是主流了。啊，主流很可能是什么呢？B 站啊，什么抖音啊，或者类似这种啊，上面推荐比较多的。然后很多可能都不一定看书了。他可能就在 B 站搜读书相关的视频，挺多的，而且我看了一下，他的那个播放量都不少，介绍一些书，甚至很多书他介绍完你可能就不想看了，因为他把情节什么都给你讲完了。所以跟着网络走这种可能是一个行为模式，挺常见的啊。当然，这个也反过来就是网络上推荐这种东西，它是不是好或者是不是有问题？就像我们上一次聊算法治理啊。这个里面就涉及到推荐的算法，这个推荐就变成一个很敏感的东西了。
对，
你看那天我在我们听友群里面，我很纳闷，我问了一个问题，我因为那天正好翻开微信读书去搜点书看，然后突然发现微信读书的热搜榜前2名都是博弈论，我就惊了。这个
我想起来，
前些时诺贝尔奖颁奖的时候，你去搜诺贝尔奖里边相关的那些啊，得文学奖的人的作品，得物理学、得生理学奖的他们的一些作品，这个我觉得就可以理解，诺贝尔奖嘛，对吧？这个博弈论是怎么出来的？好奇怪啊！然后一问啊，说是有某个著名的综艺节目，而且综艺节目是婚恋相关的啊，那个《再见爱人》这个节目最近也是话题不断啊，我都跟我们这个关系不大，就不说了。哎，说那个里边有一个女嘉宾，她睡觉前在看一本博弈论，
结果火了，
这个就火了。哦，这个真的是就这么一个细节，就能让这样的书上微信读书的热搜榜第一名、第二名。说实话，我真的挺震惊的。而这个很可能对很多人是有影响的，就真去看博弈论了。当然，博弈论看看没问题啊，我觉得是挺好
我不相信他们能读完。
的。但是就这么说吧，黄圣依能读完的书，那肯定很多人也能读完的，问
能
题
读
不
完，
大
对。
的。当然他未必真读完，他可能只是表演，这个这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我想，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些环节或者这样的一些渠道，推荐了一些很莫名其妙的书，甚至是不太好的书，那是不是也会有很多人从众？这个就不知道了。我们那个时候说实话，选择真不多啊，没有网络。大家都看金庸，那我们就看金庸啊。
哎，王老师，你们家小孩阅读习惯咋样？
你想想，我们现在还在小学，对吧？然后呢，除了课内以外，其实现在小朋友读像《水浒》《西游》《三国》的这些少儿版，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因为我的书很多，你也知道。然后呢，虽然我的书可能。他不一定看得了，但是呢，我们还是挺培养他去阅读、大量阅读的这些事情。我们买了很多的一些，我个人觉得也挺不错。现在其实市面上还是有挺多的这种，把一些名著，然后呢转换成儿童能够阅读的这种版本和形式，包括音频版。对，我们现在其实每天睡觉的时候都会去听这些故事。而且呢，听完了以后，他就去看书，有时候还翻那种大人的那种书，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但是呢，主要还是在一些名著这一块。
我觉得小孩子一定要养成阅读习惯啊，千
对
万
对
不
对，
要
非
用
常重要。
看视频和听音频来代替阅读，
对的，对的。
就是用眼睛看文字，然后去快速的理解它，然后形成自己的一些思考，这是一种很重要的能力。这个能力就用我们一直讲的一个话，就是很可能15岁以后就很难培养，就是从5岁到15岁这10年是你的黄金期啊。所以这段时间一定要去读书。这个时候，只要他有阅读的习惯和爱好，只要不是很烂很坏的书，想读啥多看没问题。 我小学的时候有几个非常喜欢的东西，一个就是跟你刚才说的类似的少儿版的《西游记》《三国》，那个时候四大名著我都看了，都是类似于少儿版或者看那小人书。然后我就特别不喜欢《红楼梦》，因为看不懂。然后呢，《水浒》我也不是特别喜欢，因为《水浒》里面人的那个行为模式过于成人化，小孩子理解不了。那最喜欢肯定是《西游记》啊，《西游记》那个特别好玩。然后《三国》呢，不知道为啥我也喜欢，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一边看那小人书，一边听电台里面的那个评书啊，
评书，对，那个时候是流行，
哎，当时什么袁阔成啊，这个讲三国的评书
说
讲
得
得
非
很
常
生
好，
动，啊，听了很喜欢，所以那个时候就这个形成了很大的一个积累。然后我在高小5年级、6年级的时候，偶然的得到了一套书，也是我特别喜欢的，是什么呢？叫什么？绘图版的希腊和罗马神话，它实际上跟小人书有点类似，但是呢，它是正儿八经的16开的那种精装的书，然后它里面每一页2张大图，啊，都是画的质量挺高的。当时不知道是找什么人画的，把比如说荷马史诗里面的故事啊，他就完全用这种方式讲了一遍，哎，那个也很引人入胜。里边还穿插着一些什么希腊神话跟星座的关系啊，等等等等，啊，也是小孩子比较喜欢，显然就培养了很好的阅读习惯，就大量的看书，你看的越多，你就越快嘛，你的理解啊各方面也会上来嘛，然后后面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就一直到后面中学、大学都是读各种各样的书，就形成一种习惯了。现在我觉得最可怕的一种可能性就是，小孩子他被短视频所侵蚀和影响。一方面，它过度强化声音和图像；另一方面，短视频有很大的问题，我们今天后面会讲啊，就是它有很多程序生成的东西，它其实是没有灵魂的，它传递出来的信息是过于单调的，这个对人的成长，我觉得就危害很大。
我就补一句啊，就是李俊你说的那个希腊神话的那个，我小时候估计也看过，它是不是一个棕色封面的一套书？
对的，深棕色的，
对，那我应该
好像
看
还
过，就
有
是
上
在
中
我阿
下几
姨
本
家里面，
吧，
对，
不止一本，
很厚，而且画得很漂亮的，对，我也有
对，
印
画的
象。
非常精致，印刷也很好，现在找不到了。我后面成年之后我还去找过，找不到了。
我不用找了，现在有很多有更多绘本类的东西，估计也是这样的效果。
但说实话，我翻了一些，我觉得品质没有我印象中那些好。文字上呢，要么就是过于
那
低
就没
龄
办
化，
法。
要么就是怎么样。然后那个绘图啊，感觉也，我印象中那套书那个绘图，我觉得应该是挺吃人工的，就是都是手绘的，就是应该是挺花时间花人力的。现在不太会出那种书了，就是不划算嘛，因为，找不到了，很遗憾。
好，这个话题咱们就先聊到这儿。那么进入下一个话题呢，其实也是从我这来的，因为我们家最近装修了嘛。装修完了以后呢，就是说，哎呀，既然都重新翻修，就是把原来的老房子翻修，花了3、4个月的时间。那想想总得搞一套智能家电啊！你还记得节目哪一期节目，我还专门还聊过智能家电的事情。
是的。
然后呢，反正我就开始这个。开始再买电器啊、开关啊、什么控制器啊什么的时候，就有意识的尽可能的买智能的东西，然后就出了很多问题，就今天可以来聊一聊。我先解释一下，就是我们家的主要的一套是小米的，就是进门开始就有一个控制的面板，那个面板你可以声控跟它说话，然后呢，到了卧室里面呢有一个小米的音响。你也可以跟他说话，然后呢，这就已经开始有问题了，就是因为你都要叫他小爱同学嘛，然后呢，有时候你就会发现两个都会答应你，两个都会答应你，然后呢，有时候呢，他只有一个，就是因为你站在房间的不同位置，对他来说音量大小有区别，然后你说完了命令之后呢，还有一个还会说话，说啊，我没有听清你在说什么。另外一个就已经把命令执行了，也会有，这个还是好的。这是只有小米的时候，因为小米是相当于是我们家的总控嘛，用的最多的其实是，比如说你从家里出门的时候，你就离家，然后呢，他就会把家里所有的灯关掉，然后比如说你回来以后说一句回家，他就会把所有的相关的灯都打开，这个还可以。 然后呢，后面家里面就开始越来越多的电器就出来了，就比如说这个电视机是创维的，然后呢，你对它的叫呼唤方法是小维小维，然后呢，这个家里面还有一个扫地机器人是石头的，然后你对它的呼唤方式是你好石头，然后就有一天就特别好玩，就是，我本来是想是干件什么事儿，然后呢，我就叫了一声小米同学。然后呢，哎，我一想不对，我不应该叫小米同学，然后我又叫小维小维，然后小米同学就在那边回了，说啊，你对着我叫别人的名字，好像还吃醋了。
吃醋了，
然后对，然后我就觉得好玩嘛，我就去测试啊，就又试了一次，就对着这个先叫小维小维，然后再叫小米同学。然后那个小米同学的四个字呢，就会出现在这个创维的电视机的那个语音识别里面。然后他也会说啊，我不叫小爱同学，我是小维小维你等等。现在他在答应我，因为我在家里录音。他刚才在说被你问住了，我要什么更努力学习，因为他没听清楚我在说什么。这个。就有时候我还会让他们两个人互相聊起来，然后有时候呢他们会吃醋，但有时候呢也会很友好。就是你同时叫两个 AI 的时候，智能家电的时候，另外一个就会说啊，我们都是 AI 助手，我们要一起好好合作什么的，也会有这种话出来。最神奇的是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昨天晚上我们正在看电视，一个电视剧，而且是一部韩国的电视剧。具体什么骗子无所谓啊，但是那个韩国电视剧里面有人说了一句韩语，他就会被听成小美小美，这是我们后面才发现的，就不是小维小维，而是小美小美。然后呢，就发现我们头顶上又有一个声音出来，类似于就是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然后我们就找，发现我们家的空调竟然也能说话，美的空调也在说话。家里面其实现在一共有四个东西，一个小米的这个小爱同学，一个创维的这个小维小维，还有一个你好石头，还有一个是小美小美，然后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出来，就尤其是在就是当你在家里看电视，然后里面的某一句话或者是某一个语音被他听成是，你在叫他之后，他突然会这个回应你。然后就觉得家里面怎么多出来一个人一样的 这就是智能家居的这种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事情。前两天正好还看了一个视频，也是吐槽类的，就是这个智能家居，然后就发现啊，这个冰箱它的智能化的方式就是可以联网，然后洗衣机可以联网。然后热水壶也可以联网，电饭锅也可以联网。联网了以后干啥呢？然后就是人家就说啊，你可以远程控制它呀。然后那个人就是说我远程控制一个电饭锅，它能帮我淘米煮饭吗？我没回到家之前，我不是米都还没放进去吗？那么联网能干啥呢？联网能提醒你饭煮熟了，或者水烧开了，洗衣机洗好了，然后呢？这个就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说现在的智能家居，它就处在一个各种事情都在被探索，比如说语音控制啊，你可以跟他说话，有些话他听不懂，有些话他听懂了，然后他也能怎么样？然后呢，他们为了这个体现人性化呢，他们会假装像一个人一样的来跟你，每次回答你的方式，或者是每次跟你对话的方式都还有所变化。还有就是各种联网，然后把家里面的这种什么什么设备都能连在网上，然后你可以远程看，反正有些是有用的，有些其实就没啥意思，就是徒增笑柄或者说是徒增笑料。反正目前的智能家电的情况大概就先可以聊到这儿，两位怎么看？
哎，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里面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其实是输入接口过于分散导致的，它就有点像什么？有一台电脑，它连了 N 个键盘和鼠标，每一个都可以操控它， 然后这个时候有 N 个人在用不同的方式去操控这台电脑，那么这个显然就会出问题。那相对比而言，比如说你看一些科幻影片啊，比如钢铁侠他的那个人工智能控制的东西多了去了，但只有一个唯一的入口，它只有一个唯一的入口来接受语音指令或者类似这样的东西，然后它再去调用所有其他的东西。那老庄刚才所描述的那个都快成鬼屋的感受啊，我感觉，
哈哈哈哈，有一点了，
那
特别
个
是晚
其实
上
我
的
觉得
时
就
候。
是有太多的指令入口，这个显然是设计有问题的。就按理说，如果家里有很多智能家居的话，理论上讲啊，就是如果我们先假定最简单的情况，全都是一个厂商的，那么它应该连到一个唯一的中控平台上，这个平台可以。就是你从任何地方接到了语音或者指令信号，应该到那里去做处理，然后呢，以最接近你的位置去吐出它的声音，这可能是比较好的一种状态。它有一个中心的控制。然后，如果你的指令是要求它去调用电灯、空调、洗衣机什么的话，它去发指令去做就完了，而并不需要说你跑到洗衣机那里去、冰箱那里去、空调那里去说指令。否则这个体验就会变得很差。好，那现在的问题显然是各个厂商它的标准是不统一的。这个事儿呢，其实最早 iOS 在开始引入智能家居的一些模块，以及安卓也跟进这样类似的一堆东西的时候啊，他们都是有一个设计的，就是他们都希望用一个主设备，这个设备代表了那个中控的平台，然后所有的其他的智能家居都要连到这个设备上去。但问题是，iOS 跟 Android 背后的这个厂商都不做智能家居，然后做家电的厂商显然也想自己搞一套，所以他们这个就没起来。那国内现在形成了几个大的轴心啊，小米应该是优势相对大一些的，但是也不是所有家庭都能做到全小米配置。我不知道全小米配置的那个体验是不是会好一点。还是说，即使全小米配
应该
置，
会好很多。
感觉上这个问题，主要的问题还是现在这个产品比较分裂。那第二个问题就更严重了，就是智能家电到底它的智能体现在哪儿？有一些东西在我看来就没什么好智能的，洗衣机、电冰箱这种有啥好智能啊？它智能个啥呀？电饭煲能智能烧菜吗？就它的智能性很难体现出来，但确实有些东西是可以的，灯、空调。电视机这些可玩的东西会多一些，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那种 killer 级的，就是有它没它差异巨大。我还真想不出这样的一些东西。我能想到的远程遥控的非常有价值的就是空调了，就是我快到家的时候先把空调打开，是吧？远程遥控一下。还有车内的空调也是啊，夏天那车在太阳底下晒着，那跟火炉一样，对吧？我这会开的差不多了，我要准备走了。提前半小时摁个钮，它就开始开启空调。我进去的时候就好受一点。这些呢，多多少少是有用的。再就是远程监控，啊，有小孩的，有老人的，养宠物的，远程监控有价值。其他的，反正真想不太出啊，就是给人感觉有总有点那种硬凑的感觉。
我刚才有两个没补，再补充一些例证啊。第一个就是，其实买智能家居一开始都想买小米的，因为已经总控已经想好了买小米的嘛。但是后来才发现，就是小米有些东西是不够好，就比如说那个电视机，我们想来想去，最后还是买了创维的，没有买小米的电视机。然后人家厂商就说了一句话，就是说小米。他原来是做啥的？我们创维原来是做啥的？我们原来就是做电视的，我们到现在还在做电视。那你能跟我们比这个电视机本身的水平效果，或者说这种视觉吗？对，我们一听也有道理啊，
这个好像真
对
没
吧？你
道
说
理
小
啊，
米的电视，
因为现在电视机实际的
啊，
显
为
示
啥？
水平完全看那个板儿啊，完全看你用什么面板。
不是，就是那个叫啥？就是视觉效果
那啥叫视觉效果
啊，那有可能被忽悠了。就是电视机的那个屏幕的显示的视觉效果
对呀，那个就完全看你用哪一家的面板呀，
呀！
你用。LG 的，你用国产的一些，就那个液晶板，你是哪来的？我们传统的电视厂商也没有自己做液晶板，
好吧，
或者比如
好
说，
吧，那
或者这么说吧，
我们应该是被
或者这么说吧，就是传统的电视厂商，它用什么液晶板，那小米也一定可以用那个液晶板，只是就是大家的价格啊、进货渠道啊，可能这方面一些差异。那这个差异只跟量有关，就你谁走的量大，它的成本就会低。除非有家电视厂商跟你说，说我自己做液晶板，而且我自己做的液晶板是业界领先，有独特的技术含量，
就
有
之
吗？
前我们看电视的时候，有就很心动，差点想买的是三星的一种电视机，
啊，那三星
它
自己做
是，
面板，那当然，三星这个不用讲，三星肯定它是面板大家，
对，而且它是能够做到，就是那个显示器几乎达到了油画的效果，就是放在那是一种静态的油画类的效果。我们差点就想买了，但是后面犹豫来犹豫去呢，就觉得哎，这个从视觉效果来说，创维的那个也差不了太多。但是呢，还有更多的这种智能功能，我接下来要讲创维的智能功能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功能，就是现在的这种智能电视机，它都可以有类似于屏保嘛。然后呢，它现在新推出了一个功能，就是你可以跟它说句话，让它帮你生成一副屏保，就是用上了 AIGC 的功能。
这挺时髦。
对，就是你跟他说，你帮我画一个小狗在小地上跑，草地上跑，他就帮你画出来，画得非常非常的好看，然后用它来做屏保。就因为这样的原因，后来我们家就买了2个创维，就是里面一个，外面一个，买了2台。然后当我们叫小维小维的时候，就发现2台电视机都在答应我们。然后我们就去问厂商，就是说里面外面的2个创维的电视机能不能改名字呢？哎，发现不能，它只能叫小维小维，这就比较挫。
他不允许你改名。
对，就是你的那个呼唤的提示词只能够叫小维小维。
对，这是他的品牌。
就按理说，我卧室里面的一个，我可以换个名字，对吧？但是它不行。
小庄，对吧？对，我觉得现在是不是过于智能，包括过度去开发和使用一些能力，有些东西完全没有去需要上网呀。包括这种对话的这种方式，对，让我想到就是接下来是不是会更重的，甚至会把一些大模型的一些边端能力，甚至也会开始去集成。我看到
那
有
肯
的
定会。
企业厂商已经在打这个噱头了，呵呵，可以都来跟你聊天了，你在家里很热闹呀，我估计你喜欢应该。
别吓到人就行。好玩还是挺好玩的，
确实，
家里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有人开始说话了。
对，
现在的好处呢，是这些家伙们说的话还是标准的 AI 音，对吧？有朝一日它这个升级换代了，它能够跟正常的人说话的感觉差不多了，甚至允许你给它灌一些语音啊，用你的语音来设计它，那后面就更加吓人
这就涉及到我们后面要聊的一个话题了。
了。
就是数字人如果出现了以后咋办？
对呀，
那咱们顺势的转到下一个话题。前两天呢，李俊老师去参加了一个会议，就是介绍到一些关于数字人的最新的进展。然后呢，我们也产生了一些联想。先听这个李俊老师介绍一下这个会议的情况呗。
我前几天去参加的这个会，具体会的情况我就不讲了，这个涉及比较多的东西，我就讲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部分。最深刻的一个部分呢，就是这个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啊，是一个团队，它是专门做数字营销的，从很早以前开始就一直在做数字营销。数字营销其实在中国从10年代的前半段就开始起步，到现在快10年了，中间其实经历了好几个代际的变化。之前的就不说了，他们显然也是一直与时俱进的嘛。那到现在，这个代际变化已经变成了人工智能驱动的数字营销啊，就这么一个东西了。听他们讲了一些他们的成功经验，他们所推荐的产品和 mindset 那种叫什么思维模式非常有意思，而且尤其呢印证了一些之前我们的猜想啊，就现在到底到什么程度了？那比我们想象的可能还要更近一点。我举几个例子啊，第一个呢。就是他们现在主打的一个就是数字人的一个概念。这个数字人的概念，其实照我的理解啊，是有几个完全不同的定义的。甚至在他们的矩阵里面，他们讲到数字人， 因为他们带了一些厂商啊，就是提供解决方案、提供工具的厂商，都有不同的理解。比如有一个厂商，他所讲的数字人啊，是脱胎于早几年元宇宙最火的时候，那个时候所产生的一些数字人。那一代的数字人，他是什么概念呢？他是一看你就知道是一个数字的人，是 3D 建模出来的，但是他非常光滑啊，就相当于是你玩一个非常 3A 的游戏，那个人非常的，就 3A 游戏也有两类啊，一类它是追求真实的，它那个人物建模出来尽量跟真人类似，也不追求它很漂亮或者怎么样，它就是跟真人类似，你还可以自己去捏脸啊，捏得跟你自己或者你喜欢的偶像一样啊，这是一类真实系的数字人。还有另外一类就是偏二次元的，他那个人也可以做得非常的光滑亮丽啊，然后动作也非常逼真，但是他一看就是比较机器的、比较科幻的那种人，他跟真人不完全一样。元宇宙那个时候，后面这一类会比较多啊。然后有一家公司，我名字我就不说了吧，他是元宇宙那一波的时候，专门做数字的解决方案，然后拿了挺多的投资的啊，一些大的基金投过的。但是很明显，元宇宙这个东西已经就这样了，就没有人再真的觉得它能起来了。所以他们现在也转型了，他们现在转型干嘛呢？做数字营销，啊，他利用他们数字人的这套东西呢，可以做快速的给你生成一套时长1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的产品发布会。你实际搞一次产品发布会，我搞过啊，以前在沪江的时候，我们做过那种战略产品发布会，当时我们做的时候，发布会大概1小时50分钟，不到2个小时。准备了2、3个月的时间，我是总导演，那基本上整个公司各个团队都要 involve 进来，花很多精力、很多时间，从会场物理性的物料的准备，到数字物料的准备，到整个核心的 keynote，然后到需要展示的产品，哪些产品是用静态的展示、用视频展示，或者用现场的实际的运行的展示。然后还有之前和之后的 PR，还有之后哪些人接受什么采访，一堆的东西，准备了2、3个月的时间，非常非常麻烦的一个事情。但对他们来讲就很简单，你把脚本定义好，然后给他们讲清楚，他们做一个工程，像编程序一样啊，就把程序编出来，一整台就生成出来了。然后先是有一些线稿，有一些没有完全渲染的，但至少整个流程跟你的一致啊，你可以一直微调它。然后最后渲染出来就是一个像 3D 动画完整的一个产品的展示，各个方面都有，里面所有的产品的视频啊、人啊、语音啊都是自动合成的，啊，这个是一类啊，就是这一类虚拟人。那么另一类数字人就更加的，我觉得要值得大家去思考的了，因为他的目标就是合成尽可能像真人的人。他们怎么做呢？比如说，他举了一个例子啊，很著名的网红刘润啊，我们这节目也提过的啊，哎，节目好像没提过，忘了，反正我们在听友群里面讨论过，啊，也是非常知名的一个讲师啊，就是导师。他现在的视频号是每天2更，就每天发2段视频，长度从3分钟到10分钟不等，那么一个月是60更，60条视频。然后他们就介绍说，他现在其实是大量的依赖于程序生成的视频。他60条视频里面，每个月啊，60条视频里面大概只有8到10条是他自己出镜去拍摄的，他自己讲自己出镜拍摄。这种必须得有啊，否则的话，就人家订阅的人会觉得太过分了，以后就不订了啊。这种一定得有，但除此以外，50条以上全部是程序生成的。所谓程序生成的，你看起来还是他那个人在讲，但是他那个人的衣服、动作、场景都是从他这些素材里面派生出来的，写好的文稿让他去自动的念就完了，然后嘴型会自动的匹配到他念的那些文字，这些技术都是成熟的了，只是就是说现在已经非常成熟的应用在这个领域了。然后他们还有一整套的他们的模板或者叫做成功经验。比如说所谓的3秒法则啊，每条视频3分钟，对吧？那最开始的3秒、中间的3秒和最后的3秒一定要是实拍，就是他这个真人要露脸要出来啊，让你看到他这个人在讲，哪怕这个人是数字生成的，但是他一定要在开始、结尾、中间的关键部分要露一下，让你有跟这个大 V 的亲近感啊。然后呢，中间其他的几分钟的东西可以那个人就不出现了， 从网上找一些素材去混剪就可以了。然后重点是他在背后讲的那段话，而那段话呢是文案写成了之后就直接可以自动生成的，用他的语音来读出来给你听而已。这个是像刘润这种级别的都是这样了。那很多其他的中小企业刚开始玩的啊，要搞营销怎么样的话，那更是随便搞了啊，就大家都不认识，那更加没有问题了。这是第二类，就这种东西呢，你乍一看你甚至分不出来，但看多了你会有感觉的。啊，你会觉得好像有点不一样，但是你在乎吗？不一定啊，他的粉丝很可能不一定在乎。还有一类就更离谱了，就是数字人直播，直接使用数字人来做直播，介绍产品，然后下单就可以，反正你下单是自动系统完成的嘛，又不需要他那个人来指导或者帮你完成这个下单的过程。啊，那数字人的直播也是现在比较火的一个领域。那数字人直播这个呢，跟刚才说这个稍微有点区别，在于不同的平台对它的监管态度不太一样。就是你现在合成内容，大部分平台其实已经管不过来了。目前的状态啊，各种各样的程序生成和自动生成的 AI 生成的东西已经泛滥了。你平台如果管这个，那很可能一半内容都不见了。但直播呢，现在有些平台还是比较严肃的在管理，比如说快手是最严厉的，他们强调就是说不论视频还是直播都尽量的真人去表现和互动。如果你是 AI 生成的，那么在视频里面要明确的标记，直播就不允许，直播必须真人去做，这是快手平台上的监管的态度。那抖音呢，比这个稍微弱一点，但也相对是严肃的，就是抖音会要求你非真人的直播是要有非常明显的标识，如果引起误导或者被投诉的话，可能会直接有很重的处罚。微信的视频号目前也不允许数字人直播，但内容上没有特别明显的限制，比如你发视频，这个里面是数字人，他分辨不了，或者他就睁一眼闭一眼了。那也有非常鼓励和推动数字人直播的，尤其是在这个领域可能相对没那么领先的那些平台，比如京东，京东是非常非常鼓励数字人直播的，甚至专门拨款，就是有一笔这个营销上的奖励的费用啊，就是做数字人直播做得好的，他可以奖励。所以大家态度不完全一样啊，但总而言之，就给大家的一个感觉就是，这个领域现在已经把 AI 能做的事情尽可能的做到极致了，然后它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尽量的压缩数字内容生产的成本和周期啊，怎么快怎么来。而且他们还讲了一个经验之谈，他说我们连文案都不用自己去想，就去网上去搜一些有意思的文案，不断的去搜，去搜集，然后混搭或者是稍微改一改，变成你那个大 V 的语言风格，然后数字生成它的一段视频就结束了。这个过程谁都可以干，几乎稍微训练一下就可以干。
哇，这效率很门槛，效率太高了。
嗯，那这个的问题就是，它的效率足够高之后呢，那那些手工生产内容，真正用自己的能力去写文案，然后做很独特内容的人，他怎么办啊？他最后就会变成手工业者第一次看到蒸汽机的时候的那种感受。
嗯，好。
所以我当时就在想啊，就是说这个跟我们之前聊过的内容平台的一些推荐啊，包括我们之前聊李子柒，就是内容创作者他们到底何去何从的问题。当然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跟蒸汽机工业革命的时候不太一样啊，蒸汽机工业革命的时候呢，至少在它的发源地在欧洲，它是很明确的，就是要追求效率，它就是要一个人干十个人的活才能够匹配当时西欧的那种人口缺乏但是掌控了大量的土地和资源那么一种状态。那现在对内容这样的产品呢，我觉得还是会有点差别，比如说有些人像我这种，我就会喜欢手工生产的内容，我要看到不一样的东西，我要看到独特的 insight， 这些东西靠你去网上搜，靠你 AI 生成是不行的。而且我特别反感那种模板化的视频，比如说一个大头像，然后背景啊，这都是一看就是从哪里素材库里捞出来的，然后大头像就是那个人在不断的重复讲一些他的理念什么的，这种视频我通常都是看到就直接划过的。 但是问题是我这样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少，
对的，不多，
然后从一开始那种内容，它的量极其大，它就会一下子碾压，并且形成一种消费习惯。很多年轻人第一次接触短视频平台，比如微信的视频号或者是抖音的话，会不会被那种内容就完全征服，或者说是被他们塑造了？他认为那个是正常的，那个是常规性的。我不知道啊，我当然不愿意相信这一点。我觉得，哪怕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也应该有他自己的判断，他仍然也会看了烦。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一个隐患啊，就很有可能这类内容它生产的门槛太低了，速度太快了，效率太高了，这个是我的一些见闻啊。
我首先联想到的是我们共同的一个朋友叫老范，
怎么了？
老范在 YouTube 上面开一个频道叫老范讲故事，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创作了2153个视频，
哇，挺多的了。
大概平均一天一更到两更，而且晚上还会再做直播。然后这样的一个创作的劳模，现在咋办？他目前来说，他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啊！我是很佩
对，
服
这个
老
真的
范
很
的，
辛苦，真的很辛苦。
是，同意。
对，他到目前为止有6.01万名订阅者。说实话，涨粉涨得非常的慢，就是以他的这个内容的质量和他的更新的勤奋程度，他的涨粉其实是涨得很慢的。但是如果真的被 AI 冲击到一定程度的话，它涨粉可能会更慢，因为更，怎么说呢？现在老范其实他跟我聊过这事儿，他自己其实也在大量的使用 AI 来帮助他筛选新闻，然后因为他主要的是聊各种各样的这种业内的时事，就是 IT 啊、产业啊相关的时事，他会通过 AI 来筛选新闻，然后呢，用 AI 的文生图来生成他的每一期的封面图片，然后但是进去以后还是他自己在讲，
再讲。
当然文稿也会有 AI 帮助他来生成文稿，但主要还是他讲。
他这
这
就
个
只差一步了吗？
对，
只差那个程序生成那一步了，我觉得他很快就会走出这一步了。
那还行，那行，
我觉得如果真的竞争激烈到一定程度的话，也只能够往那个方向去啊。
对啊，他没有选择的。
这是第一个联想。第二个联想其实跟我们刚才在聊到的这个小说的阅读口味有关。就是李俊，你现在在说到说口味会不会被带过去，我认为是一定会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口味，其实是一代一代的，就是说每过3年5年会出来一些新的作品，这些作品我们有些喜欢，有些不喜欢，但是慢慢的我们的口味就会被带回去，带过去。那么在互联网的领域，在短视频的领域，在这种所谓的内容创作的领域，一定会有这种口味的这种带动的作用，也
肯
就
定的。
意味着我们现在很不喜欢的东西，再过几年，有很多人喜欢的时候，我们就会被称之为落伍者。
对，是的。
好像没有别的，没有更好的办法，就会这样。
对，每个时代都会有一些异类，但这些异类的存在不能否定大潮的统治地位。
是的。
比如说，现在 B 站啊，还有各种短视频平台啊，都会有很多那种 AI 配音的。就是可能那个创作者他对自己的内容有信心，但对自己的声音没有信心，那他就会写好文案，然后找一个 AI 生成的算法工具来帮他生成。我其实对这个是非常的敏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可能我耳朵比较挑剔吧，就是我听这种 AI 音的读出来的东西，我会特别不舒服，以至于有一些内容挺好的视频我都看不下去了，我只能关掉了，因为他那个读的就实在是，就给我感觉很恐怖那种感觉啊。但是很多就伴随着这种声音成长起来的，他可能就觉得没有那么的明显。之前我看了一个也跟游戏有关的一个视频，那个 UP 主呢，他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之前是都是 AI 配音的，有一期他突然说，这个可能我自己来说会比较好一点。我以前比较没有信心，因为我带点口音，湖南人啊。然后他就讲了一期， 哎，但其实它咬字什么挺清晰的啊，问题不大，有一点点口音不影响啊。下面很多小伙伴也在鼓励他，就说你这个其实挺好的啊，你还是勇敢的多发声比较好。就这里面有一种很微妙的平衡啊，就是我相信绝大部分的人，他哪怕已经习惯了，他仍然会感受到那种 AI 音跟真人的差异所在，真人会有更好的效果啊，所以大家也会鼓励他以后更多的发自己的真实的声音。但是呢，它的敏感程度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有些人只是觉得说，哎，这个好一点，但是其实也无所谓。那我这种属于比较敏感的，那我可能就会有很激烈的选择。但总体而言的话呢，还是那个量会最终决定很多事情。就是你那个量足够大了，那什么可能都会碾过去了。这个还只是内容消费啊，我想说另外一个更严重的，可能是对商家而言。我记得我们这个节目里好像也提过，就是包括像大众点评这样的一些东西，它对于商家的选择其实影响很大。我最近连续的发现了一些案例，包括我自己的，包括我看到一些 UP 主在讲的，就是我们很喜欢的一些餐饮的小馆子，有些甚至不算小馆子了，还有点大的，有一点规模的馆子。哎，它在点评或者美团上面的评分不高。什么叫不高呢？就4分左右。4.5以下，三点几或者四分或者4.2这种分数，这种分数是你在没有任何鲜艳的经验的情况下，你上去一搜，看到一个四分的和一个4.8分的，你就不会去看那个四分的，对不对？根本不会去看四分的，你只会在4.7、4.8、4.9、5分里面挑一个。但实际上，那个四分甚至3.8分的非常好，味道很好，服务也不错，但是它不刷分。而有一些新开的店，它可能从很短的时间里面就能够达到5分，因为它会在很多平台去投东西，啊，这个投的东西各种形式，现在美团也有视频啊，也有直播啊，也有各种各样这种东西，而且给的权重很高。这个时候呢，就会形成一种集体性的一种刷榜的，就感觉像集体在造假的感觉，啊，大家特别追那些海量的去推送各种他们称之为叫流量矩阵的东西。啊，那这靠什么撑起来呢？以前流量矩阵可能还发点文章，现在文章都效率太低了，全是小视频。这些小视频怎么来呢？全是数字生成的。
对。
这个现象已经越来越突出了。那就对我这种老派的人来讲，我就觉得非常恐怖。那我也很想问一问，就是我们的听友当中怎么看这个事情啊？有没有一些可以跟我们分享的？我觉得可以在节目里面给我们一些留言啊，就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这个趋势感觉还是比较明显的。
就包括这个视频，还有就是，就是这种，就美团上面其实有很多啊，这种美女。然后做封面，然后进去是什么美食，再进去才是店的介绍，这个已经特别特别多了。
我感觉
反
这
正
里
他就，
面99%应该都是程序生成的。
对，这些美女也是 AI 生成的，也不是真人。
对，但是他会按真人的标准来生成，
对，
他不是一个卡通人物，嗯。
上次不是还有一个新闻出来嘛，就是类似于生成了一个什么什么的，一个美女，然后这个美女就在小红书上面就是爆红，我忘了是哪一个用哪一个 AI 生成的，反正就是符合你的所有审美的一个美女，然后呢正好这个小红书还没有识别出来，然后就爆红了。反正以后就是那个什么 PS 啊，这种老派的这种战术已经没有用了，真
对
人
啊，
已经干不过 AI 了，你长得再漂亮，再 PS，再怎么拉伸、拉长腿什么的，最后还不如用 AI 生成一下呢。那个时代又过去了。
而且现在各个平台对这种内容的标识啊，其实很难做到完善的。就虽然我们已经有相关的 AIGC 的管理办法，我们节目里面之前介绍过啊，去年就已经出台的。那里面其实它是明确说了，就是你只要使用了 AIGC 的相关的内容的话，那么你需要有一个明显的标识。但这一点其实很难做到100%。所以现在现状就是大家只能凭感觉了，而且凭感觉，有的人他就算觉得这不是真人，他不在乎，觉得这个不重要。
养眼的呀，本身是养眼的
就像我们下面今天又要讲的这个情绪价值，对吧？
呀。对，等会儿我们可以
我们这都
回
是
到
连
这个
续剧
话
啊，
题。
连续剧可以的。
其实我倒是期望再过几年，或者说再过一些年以后，我们会不会反而不再那么喜欢这种审美？比如说，大概10年、20年前了，就是10年前那个时候，韩剧，尤其是韩式审美，
嗯，
非
这是
常
个
的
好
流
例
行。
子。
那个时候其实整容都会按照某种模板去整。
对，嗯，
包括男明星、女明星，尤其是那种风格、那种腔调，但是现在其实已经没那么流行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这阵潮流可能还会过，就是 AI 它跟着人
会
类的
的。
审美走，走啊走，走啊走的，它可能就走偏了，发现人类不喜欢了。
对，这就是那个《Matrix》里面一个经典的观点嘛。他就说，AI 技术生成的一些东西、内容、整个世界，都一开始的时候会过于完美，而人类最终会对这种过于完美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应。所以，《Matrix》第一代的那个虚拟世界其实最后失败了，然后他们就引入了一些不完美。我包括你刚才说这个审美，我觉得很有可能真的会是这样的。也许过10年20年，大家会觉得说一个人漂不漂亮，最重要的一点叫真实感，而不是说脸型啊、大眼睛啊，不是这种了，是这个脸长得没有真实感，不好看，完全有这种可能。其实我现在已经这种感觉，就是我现在看视频或者图片上面的东西，很多那种形象不分男女啊，就一看就觉得这个怎么讲，就是精致的不真实。不管它是不是真的真实，我不喜欢，我喜欢那种有点缺陷的啊。其实现在很多已经开始往这个方向有这种可能性了，所以你说这个，我觉得挺大可能性真的有会发生
我们可以再看看。
的。
好，那下一个话题还是跟 AI 有关，但是这个呢，可能还是要请王老师来介绍一下。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看到一个标题啊，叫做"六个禁止"，附带。出台了全球最严的 AI 新规，应该是关于 AI 辅助论文写作的吧？但是后面的一些新闻啊什么的，我们就没有更深入了解了，还是请王老师来讲一讲。
好的呀，对，其实就是复旦大学关于用 AI 工具在本科毕业论文设计里面的一个使用规定。对，那最开始其实我也是看那个新闻报道，对，我以为也是在吐槽，哎，好像现在学校禁止不能够用 AI 工具，对，但是呢，我后来联系了我在那个复旦大学的那个同事，对，然后呢，让他们把那个官方发布的文件拿过来看了一下，对，其实和一些媒体所报道的其实还是有点差距的。它的那个全称实际上是叫复旦大学关于在本科毕业论文设计中使用 AI 工具的规定（括号试行）。而且呢，这个事情应该是在，最早是在今年9月份，其实教务处就那个通过了，然后就发布了。那这里面呢，其实有个背景，对，好像我们节目里面好像也提过，就是这一轮的 AI 来了以后，各个学校不是在做 AI 赋能教学嘛？然后呢，复旦大学其实是比较先锋的，他们在全校当时也是据说啊，开了100多门的人工智能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课程，对，加上你的一些专业，对，当然我们当时也提了，哎，是不是能够开出这么多呀？对，那有的呢，我相信也是因为那个学校包括国家在鼓励这个事情嘛，对，然后呢，他们的这个规定其实，还算是在那个国内包括比较领先的一个正式的一个规定。对，而且里面内容还挺多的。对，我大概，我其实仔细也看了一下，对，它其实最大的一个特点其实就是明确说明了可以用 AI 工具干什么，以及不能够用 AI 工具干什么，包
对，
括要在你的导师的指导下面怎么样去用 AI 工具。我觉得这个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对，那它这个文章，那个文件里面其实也提到了，就是现在人工智能发布非常快。然后呢，后续的这个规定呀，也会随着技术的变化，也会做不断的调整和迭代。对，那它这个里面其实我觉得有非常好的一个主张，就是它明确说了允许使用的范围。对，我列几个， 对，甚至有些东西呢，可能我们现在很多的那个同学还不一定在这一块用得上的，包括那个文献检索与整理，包括二次创作图表类型以及辅助之图，包括，哎，这个我觉得他说的很好啊，非创新性方法的 AI 工具辅助，以及参考文献格式的整理。对，那他的这个呢，其实就是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在提醒大家。是不是？你看你的文献整理、你的二次创作，包括你的非原创创新性的东西，其实都是可以用 AI 来帮助你的。这些呢都是可以的，而且呢应该是可以很好的帮助到那个同学们。而且呢里面还有一些比较具体的禁止使用的范围，比如说研究设计与数据分析，这个你得自己干，特别是这种创新性的方法设计和原创性的一些内容。第二个呢，就是原始数据的一些收集，这个呢，对于一个毕设，其实也是具有非常强的一种原创性，包括结果图片与重要插图的这些创作，以及在论文撰写，而且里面他特地提到了，就是语言表达能力仍然是毕业论文考察的重点，禁止使用 AI 工具进行语言润色和翻译。对，他把他的那些理由。我觉得也写到里面去了，对。那至于这个是不是合理啊，一会我们可以那个来讨论，特别是怎么样去监管，以及包括答辩与检查呀，还有一些设立的内容啊，对。而且呢，它里面其实也明确提出了你的披露与声明，包括哎，你用的 AI 工具的名称是什么，版本号是啥，对吧？什么时间使用的，其实还是非常细的。特别是他还说了，那个在那个导师的指导下面。对，导师的允许下面，然后去做这个事儿，包括那个，因为我们知道论文其实有那种学术诚信，还有学术不端的，在使用 AI 工具时，要保证作品的原创性和学术诚信，避免不端，对，以及相关的一些流程，对，其实还是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点呢、啊。对，那这个和媒体报道的其实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我最开始也是。以为就是在吐槽啊！你看学校里面又不让我们的同学去使用一些工具，对，其实它某种程度上其实反而是明确了它的一个边界性，而且呢，它确实也是在说，就是而且它还有一些附加条件，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规定啊，包括除了毕设以外，还你平时的考试的论文呀、学联的论文呀、课程的论文呀，其实都是可以参照此规定的。但是呢，你在发表学术论文或者是学术研究活动中使用 AI 工具，那不适用于此规定。这个可能是超出了学校这个范围之内。对，他也明确说了，哎，我这个规定呢，其实就是在约束我自己学校范围之内的这些相关的一些行为。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相对比较严谨的一种说法。对，这个呢，其实还是让我有一定感慨的。对，因为我们现在虽然也是。因为像我也是挺鼓励大家去使用这些工具的，对。但是呢，是不是在任何时候以及什么时候去使用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有时候并没有想太多。特别是像这种本科毕业设计论文这种非常严肃的，而且呢，里面确实有很多那个要给学生去训练和锻炼的地方，对，因为它也需要一些原创性，包括刚才所提到的这种语言文字的一些能力。对，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指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对，这个呢，其实也是正好那个拿出来和两位老师一起来探讨一下啊。对，因为大模型包括和我们平时的工作生活，其实还是确实越来越密切了。看看两位老师怎么看。
我先点名批评他那篇文章啊，就是《中国科学报》的那篇文章。这个作者呢，还是中国人民大学什么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的副院长。这个文章过于标题党啊，上来就六个禁止，出台全球最严 AI 新规。这个如果搁出去，你凭什么说这是最严的新规啊？而且什么叫六个禁止？人家明明是先讲了可以怎么用。然后后面才是讲了哪些地方不能用，为什么不能用，对吧？然后整篇文章完全让大家不知道复旦的这个东西到底是做了哪些事情啊！我觉得复旦甚至可以去告《中国科学报》啊，这个是影响复旦声誉的，显得复旦很保守。实际上，我看了 王老师拿到的复旦的这个原始的这份文件啊，这份文件实际上是鼓励大家用 AI 啊，我觉得是非常明显的，它实际上是明确了一些白名单和黑名单的应用领域，哪些不能用，哪些一定可以用，其他的呢再说啊，是讲得非常清楚的。实际上这个前提下是鼓励大家尽可能的去做有益的尝试的，一些关键的原则性的东西呢。也讲得比较清楚，比如说哪些东西是我就是要考核你人的能力的，那这个时候你不能用。不管你用不用 AI，你只要你署名的，那实际上仍然是署名作者对这个论文内容负责。AI 只是你的工具，你不能说这里面出现问题是 AI 的错。这样的一些关键性的原则，我觉得基本上都挺站得住的，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具体而言的话呢，他给出了几个白名单，就是他认为是比较适合的，或者说鼓励大家可以去用的啊，这些东西呢，我觉得也问题不大啊。真正比较有意思的是他禁止使用的那几个范围，但是他禁止使用的这个范围里面呢，显然也都是有一定道理的，比如说数据分析，关键性的数据分析，然后原始数据的搜集，那这些很可能是这个论文它本身就。你本科或者硕士生，你要毕业，你的毕业论文或者学位论文，你就是要考核你在这方面的一些工作能力，那你不能够直接去做。而且他有一些讲得很清楚啊，就是你不能直接用它去生成正文文本或者怎么样。那这里面当然有一些模糊地带，什么叫直接使用？整段文字还是整个节啊？超过多少文字？这个就很难讲了，这里面有非常多的问题。那或者说，我写完之后，让这个 AI 工具来帮我做了一些建议，比如说修正了一些语法啊，这些东西到底行不行？还是说我完全不能用这种东西？那我用 Grammarly 这样的工具就可以吗？所以这个里面它更多的是会有这种东西啊，就是你只要借助程序，比如 Grammarly 这样的服务，跟你使用一个大语言模型，其实本质没有区别。实际上，Grammarly 后台也是跟 OpenAI 在合作了。这就引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东西从纸面上看都很好，其实我觉得它的基本精神和一些点抓的都没问题，但问题是你怎么执行？实际上
对。
如何去衡量、去辨别，这个难度其实是很大的。尤其是它这里面明确禁止对语言文字进行润色，这个我觉得压根儿就很难执行，你没法判断。
我想表达的第一个就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进步。这个进步体现在两点：第一点是他们把问题分开来看，拆开来，什么情况下、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场景、不同的拆开来，不是一味的一刀切的说同意或者是反对、鼓励或者是禁止，没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进步。第二个是他们在背后是讲理由的，这个理由背后其实是。我作为一个教育机构，我们为了做这种教育，我们有这样这样的要求，或者我们是背后的有科研追求，所以我们要有这样这样的追求，所以才设定了这样的规则。那么其实他哪怕他这一次制定的不完善，但是你还是可以去追问他，从你的教育的出发点，或者从你的科研的出发点，那么你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规则变得更好？这就是很重要的进步，哪怕现在不完善，但是它的起点是对的，而那个什么《中国科学报》的那种，其实就是出发点就是错的，它就是上来就是第一，这是复旦，第二，这是 AI，那么这是一个热点了。那么关于这个热点，我能够搞点什么事情？它就是一种要搞事情的心态，
对，连《
它
中国科
不
学报》
是
都
一
这样，
种，
我实在是觉得有点受不了啊。
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踏实一点，务实一点，有一些很新的问题，我们需要去解决，这是好的心态。但糟糕的心态就是那种流量思维会充斥自己的大脑的那些人，就是这是一个有流量的事情，那么我们怎么来把它搞一下？这个反正这样的对比啊，我觉得是非常鲜明的。
对，我是觉得这个回到这个问题本身啊，就是大方向，我觉得肯定是 AI 会有更多的一些介入。对，就像我们很多时候会提的，就是 AI 会 帮助大家把一些繁琐性的、事务性的，对，这里面其实有很好的体现，什么论文格式整理、文献的一些查找，对，我觉得像我们很多时候确实在这方面还是花很多时间的。然后呢，你把这些时间省了以后，可以干啥呢？就是把你的精力时间集中到一些关键问题的一些创新上面。对，我觉得这个确实是现代的这种工具，包括 AI，能够给我们带来极大提升的。包括学术界其实也都非常去提，像 AI for science。对，AI for science 呢，就不仅仅是去做科学问题的发现，包括它的一些撰写、宣传、后续的一些报道，其实都可以用 AI 去帮助。但是呢，现在问题就是，那这件事情的一些监管确实有不好的一些地方的东西，怎么样去审阅发现？这个呢，我觉得对现在的教育管理者、老师还有学校，我觉得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挑战。虽然也有这些规定，但是呢，我们的论文的评审其实也都还是通过同行专家评审的模式。对，那虽然现在也开始有所谓的这种魔法打败魔法，但是呢，我不知道它的可靠性和它的科学性是不是真的能够到这一步。对，我记得也是我们有老师就说，哎，我就去让 AI 去辨析，哎，它的那个 AI 生成的概率好像是也能够查出非常多的一些情况的。对，这个呢，我觉得还是技术进步以后带来的一些挑战吧。
其实我是觉得，在科学研究领域，现在实际上已经是纵情狂飙了，不会限制的，就是你就怕你用不好、用不到，或者你乱用啊，用了实际上没啥用，浪费钱、浪费电。只要你用了有效，那这无上限，随便用。但确实，本科毕业论文啊，类似这种，它是带有考核性质的，就好
对。
像我们。日常你用计算机、计算器没人管你，你高考数学考试你不能带计算器，这是因为他要考你计算能力，所以我觉得更多的这个规定啊是往这个方向去理解啊。那确实这里面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难题就是它的每一条啊是不是有非常明确的执行标准啊，这个可能是它接下来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文件里面是没办法有答案的，因为它没有讲它准备怎么用，它只是规定了这些事项。那实际在审查审核的时候，到底怎么做？不知道。啊，有一些我觉得颇难审核。
肯定的，我觉得太难了。
我觉得是这样，这个相应的来说，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问题，
确
就
实。
是老师一定要比学生更擅长用 AI，你才能够发现这里面有没有问题。
对的，是的，这肯
如
定
果
是。
学生比你玩得溜，那你完了，你根本不可能发现问题，更不可能纠正他。
是的，是
你
的。
根本就不知道，就像以前的那些老家伙，不是老家伙，老专家，那学生随便写一句话，这个老师就说你这个是在哪本书里的？我知道，那就证明人家老人家读书读得多啊，
对。
整个就两脚书橱他都知道，那你当然骗不过他。那么现在也是一样的，你只要写出来的东西，弄出来的东西，那个老师经验足够丰富，他一闻味道就知道不对。那就厉害，
你说这个就像以前那个生成对抗网络嘛，
对，
学生在
就是
这
对
边
抗，
生成文字，然后老师那边搞一个对抗网络，看能不能识别这个东西是生成的还是
是
人
的，
做的。
是的，
这一代的 LM 出来之后，在文字生成领域，生成对抗网络已经基本上生成网络是绝对优势啊。这个对
是的。
抗网络现在很悲哀啊，很难分辨。总的来说，我觉得 Fland 这次做这个事情挺好的，其他还
挺
没
好，
有做这个事情的大学应该学习和跟进，
肯定要跟
对，
进的，
可以在
我
这
相
个
信。
领域掀起一波竞争啊！我们乐见在竞争当中大家都能得到进步。
这是一个更大的对抗网络。
对，对，发挥广大的老师们、研究者们的智慧啊！
最后一个话题呢，又是到了我们的一个经典栏目了，叫名词见闻。这个栏目是，就是每次我们会挑一个热词嘛，然后出来聊一聊这个词到底咋回事儿。然后呢，今天想聊的词是叫做情绪价值。然后我专门还去搜了搜，因为一开始我只是 朴素的看不惯这个词，然后我专门搜的时候才发现，它被咬文嚼字评选为2023年十大流行语，就是去年特别流行，今年当然也没少。然后呢，它的在百度百科上面的说法是，情绪价值是一种叫做唤醒情绪的能力，就是语言行为对某个个体情绪的唤醒。这种唤醒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负向的。我认为这个说法根本就没说清楚。然后呢，我又另外查了一下，它的来龙去脉大概是这样的，就是说最开始"情绪价值"这个词啊，其实是来源于营销领域的。就是我们一开始说这个产品有没有价值，对吧？说的通常是使用价值，但是呢，它被延伸说，哎，虽然这个东西用起来没啥用。但是呢，它能够给情绪或者说是这个感受或者说是心理上带来某种好的效果，所以呢，它具有情绪价值。比如说什么毛绒玩具啊，比如说是这种心理服务啊，这种咨询啊，这些其实都会有情绪价值。然后呢，哎，这个词进一步的衍生，就开始讨论正向的情绪价值。其实我们用大白话说，就是让一个人感觉更舒服。还有负向的情绪价值，就是让一个人感觉不舒服，对吧？这个很容易理解。再后面，它又被衍生，就是进入到了两性关系的领域，就是两个人，你对他有没有情绪价值？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去看到一些很多的这种短视频，会有这么一类啊，这个其实我们以后有兴趣可以展开聊聊的，就是。有这样一种咨询顾问，他是做什么咨询的呢？他是做两性情感咨询的，但是呢，他不是为那种夫妻两个人的情感问题做咨询。通常打电话进来的人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就是说，那个人、那个对方、那个男的大概多有钱，平均每个月会给你多少生活费？然后那个通常那个打电话进来咨询的女的就会说啊，他每个月给我3个 W 或者是6个 W。然后这个主持人就会说，不错不错，怎么怎么样？他一共给了你多少个 W？然后说啊，我一共拿到了多少多少。然后就会接下来就会讨论的是，那么他每个月每年给你这么多 W，那么你会给他提供哪些情绪价值？这样才能够帮助你套住他。这已经非常的，
老庄，你都看了些什么呀？
对，我真的口味很广。
可以，
也会有这样的人，就是说，就是那个咨询顾问其实非常非常的冷静，他对于打电话进来的这些女性的咨询者们，几乎从来不带道德评价，他只是帮助你计算，啊，你该怎么样去有效的把控这些潜在的或者是已经可以变现的资源。然后怎么样提供更好的情绪价值，以及如何才能够套利回来？这就是我不喜欢"情绪价值"这个词的起点。当然，在后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地方都会用到情绪价值。然后最最让我不爽的，就是我最不喜欢"情绪价值"这个词的点，就是因为它有某种量化的概念。就是他会
商品化了。
去商品化、量化，然后呢可以比较，就是我给你付出这么多，你回报给我多少？这是一个变得，就是说它变成一个可比较的东西。我的收益是多少？我的成本是多少？以及我长期来说我划不划算？那其实它会在很多很多的关系当中。都陷入了一种计算或者叫计较，然后吵架也是会这样吵，就是你有没有给我提供情绪价值？类似于就是说你为什么不哄哄我？但是这个话就不太有这个档次嘛，然后就变成你有没有给我提供情绪价值？
以后就会变成你给我提供10块钱的情绪价值。
是。就男的就会说啊，我每个月给你5个 W，你给我提供了什么情绪价值？反正哎，这个就是我非常不喜欢这个词的一个原因。然后 最近就是我又看到了一个说法，已经不再局限于两性关系的领域了，已经在谈到就是父母和子女的教育问题，然后再说这个儿女从学校里回来，回到家里，然后这个父母有没有给儿女提供情绪价值？哎呀，我是真的是不喜欢，我觉得这样来计算怎么弄嘛？啊，真是谁跟谁提供了情绪价值？他其实本意就是你有没有满足他的情感期待？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说法。比如说，子女回到家，然后呢，对父母有一些聊起学校里的事情，聊起这个学习成绩啊什么什么的时候，其实他不仅仅是跟你聊这个学习或者是学校的事情，他其实有一个情感期待在那里的，他
对，
希望父母对他有所关爱，或者说有所支撑，这个
对，
是很合理。
没
但是
错。
把它描述成情绪价值，其实我觉得都已经是一个词的滥用了。
确实啊，就是首先我们要肯定的一点是，每个人都有情感需求，就包括我期待什么，或者我喜欢什么，这些东西呢，它是让我在情感上得到满足。啊，在我需要一些特定的情绪氛围的时候，能够给我这样情绪的氛围，那这是人的固有的需求。这种需求呢，它不像衣食住行那么具体，那么容易量化，但它同样是很重要的。啊，这个我觉得是不能否认的。但确实，我跟老庄的感受一致的点在于说，这个情绪价这个词呢。如果你只是指刚才我们说的这样的一种情感需求，并且研究如何让大家更和谐、更互补的去贡献和获取情感，那这个没什么问题。这个就是一直以来心理学还有各种各样的情感学在研究的问题。那是为什么这个词本身现在它有点让人不舒服呢？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当你称之为情绪价值，并且把它应用在各种上下文里面。变成了一种商品化的、可量化的价值的时候，它就有可能会变味儿。
对，
就一
滥
般
用
来
了。
说，情感只能用情感来交换，这个是一般的观点是这样子的。但一旦它被价值化、被量化、被商业化之后，它就可以用别的来换了。那这个时候的情感还是情感吗？它可能是演出来的或者商业化的情感。
出于某些目的。
对。当然，这个也是有灰色地带了。比如说，有人拍一部电影，他让看了的人喜怒哀乐各种情绪调动起来之后，啊，最后他的感受是好或者不好，对吧？那这个东西它就是为了满足某种特定的情感体验而开发的东西，然后它最终就是要用钱来换的，你要买票你才能看。但是这种东西如果越过了这个界限，进入到正常的人与人之间的真实生活的话，就有点吓人，所以我的感受是这样啊，
是，
因为本身情感还是一个非常个性化和独特的事情，
对，
对吧？每个人的都不一样。对，你要说这个东西还能够去做一些交换量化，对，这个确实还是，并且又能够把它商业化，我觉得这个肯定不是一个好的方式。对，我其实对那个情绪这件事情，其实你。像我们其实并没有那么强的这种感受，对，就是因为像程序员其实也是有这样一个场景，就是在一些场景下面，我们的一些生产力，对，我的做事情的效率会更高一点，对，但是呢，只是在这样一个局限下，对，现在把它去做一些扩大以后，对，就会造成一些滥用的一些方式了，
是的，
然后我另外还想提一点点，就是说，其实我们现代的这个社会啊，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把什么什么东西去量化的这种趋势。
就是的，
对，就是本质上来说，其实我们这些理工科思维的人，我们是愿意相信什么什么东西都可量化的。我记得原来还有一本书叫什么"一切皆可测量"啊，还是"万物皆可测量"，好像有这么
对
一
的，
本
对的，有
书。
的，有的，不止一本。
对，其实整个这是现代世界发展的一个趋势， 就是任何事情，大家都会去琢磨，就是从非常非常严肃的角度去琢磨怎么去量化它。但是有些方面，就是从社会文化的演变这个角度来说，有些东西是走偏的。比如说，有很多词就是什么什么值，比如说颜值，比如说怒气值，啊，比如说这个善值。这其实就是把很多事情都以什么什么值去体现，这个趋势本身有被滥用的倾向，或者说就是哪怕是情绪价值吧，假设这件事情真的有一个正经的经济学家去研究情绪的价值，如果他真的去做以科员的身份去科研的这种。思维去研究的话，我其实不反对，但是我反对的是这种泛滥成灾的应用方式，这个是比较糟糕的部分。
对，尤其是那种很随心所欲的，也不太严谨的用法。
那今天关于这几个话题，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
没有了。
没有了。
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先聊到这儿，
好
谢谢
的。
大家。
好，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